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制药商 Moderna 这个星期一宣布，正在研发中的新冠疫苗在进行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中显示出乐观的信号。那这家公司说，如果一切顺利，渴望在明年一月投入使用。那这是一款什么样的疫苗？它的前景如何？这家公司能不能实现这样雄心勃勃的时间表？我们要继续请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的病毒专家林晓旭博士来为我们分析和解答。那林博士，这个 Moderna 是全球第一家公布人体试验数据的公司，因此呢备受瞩目。你可不可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背景？
Moderna 公司是位于美国波士顿的，它是2014年才成立的一家新的这个生物技术公司吧。可以说相当新，但是它的实力却很强。当然因为它背靠麻省总院医院还有哈佛大学嘛等等，所以它的这个研究团队的实力蛮强大的。那它已经筹集了几十亿美元的这个基金，那目前有24种不同的这个疫苗或者是药物在他们的这个生产线上，那其中有23种左右的就已经在准，有的在一期临床试验之中吧，有的正在准备就是一期临床。所以它本身确实是一个中型吧，目前大概就是大概有700多人的这样一个员工，这样一个公司不算特别大型的公司，但是它的这个资金雄厚，这个研发能力很强，而且它用的是基本上是 mRNA 这个平台，所以跟很多这个疫苗公司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独到的地方。
那它在历史上有哪些攻击使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会选择跟它合作？
在这一点上其实它还没有攻击，因为它就是说刚才提到了20多种药物，就是已经算很成功，对于一个初成立的这个医药公司已经很成功的话，就它已经开始了一期临床实验，对吧？那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我已经有某个拳头产品已经出来了，并没有哪一个药物已经上市了得到 FDA 的批准，他还没有说大的攻击，只能说他确实在 FDA 和 NIH 那边有他的声誉，就是他能够很快的应对不同的这个比如说 Ebola 的爆发呀，或者是 Zika 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这个就是流行病的这个爆发嘛，所以他很快的利用他的 MI 的平台生产出一个疫苗进行准备做临床实验嘛。那而且他当然因为用 mRNA， 他跟很多其他的这个用灭活病毒或者是减弱性的这个病毒的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他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周期，研发的周期可能会短一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现在这个大流行 pandemic 情况下，确实是政府希望加快整个进程，所以他当然会受到政府的青睐。那另外也是因为他毕竟是哈佛的嘛，还有跟这个麻省总院啊，还有其他的大的研究所有合作，所以当然在政府方面，在 NIH 方面，它有足够的声誉，所以它拿资金是比较容易一点的。不仅仅是 NIH 啊，还有这个国防部啊、大牌啊、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啊、CEPI 啊等等这些大的机构，也都给他钱资助，所以他确实就是说资金雄厚。
嗯，所以这个后起之秀，提到这个Moderna 它研发的疫苗啊，并不属于我们知道的那个两种传统疫苗之一，也一种我们所知道的叫减毒活疫苗，另一种叫灭活疫苗。那给我们介绍一下 Moderna 这款疫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特殊的疫苗？
嗯，就是传统的疫苗，它是用整个病毒来设计疫苗，对吧？所以你要么把这个病毒杀死，那这就是灭活的疫苗。这种疫苗当然它是比较安全嘛，你这个已经是死的病毒打到人体内，然后激发这个免疫系统反应，那相对来说它的优势就是它的安全，但它的劣势呢就是说灭活的疫苗它已经灭活，所以病毒的这个表面蛋白的构象和病毒颗粒的构象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抗原性会差一些。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减毒的减弱毒性的活的疫苗，那当然这个呢病毒保持它原来的构象，它只是这个毒性减弱了但是它有可能更容易激发人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产生比较有针对性的综合性的抗体它有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它的风险就是说毕竟是 活的疫苗，人们担心这个活的疫苗有可能在体内进一步突变，产生又很强的这个毒性的这个病毒，所以这个风险上就大。所以这是传统两种疫苗它本身各有利弊，但是都一直在用。那Moderna 公司它的研发的 mRNA 是属于新型的疫苗开发的平台，它是一种基于 mRNA 这个水平的这样一个疫苗开发的平台。它一个好处就是说，对于比如说像一些蛋白是表达到细胞体内的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这种蛋白，它比较有好处啊，因为它是 mRNA 直接导入到细胞里面以后。然后呢，这个蛋白在成功在体内表达以后呢，那对于一些在细胞内的这个蛋白或者在细胞膜上的蛋白，它就能够比较完整的，就比较有效的，英文词叫 delivery， 就送达到那个地方，对吧？那由于其他的一些新型的疫苗开发平台，一些重组的技术，它往往是针对分泌出的蛋白，就是蛋白在体内生成以后，它会分泌到细胞外的。那这种蛋白的这个 delivery 呢，其他的这个重组技术比较好用。那么 Moderna 公司用的是 mRNA 的平台，而且它不去牵扯到就是说蛋白的构象啊等等，因为我只要细胞表达，就希望它能够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有能够保证度比较高的呈现这个蛋白的这个构象，它也有这样的便利啊，所以这个 Moderna 公司它用这个平台来做呢，确实它开发比较快，比如说这一次它一旦序列得到以后，它就可以挑出这个S 蛋白哈，这个 S 蛋白整个这个基因序列，然后它设计好它的 mRNA 来表达这个 S protein， 所以它都很快，它不需要去在体外再做一个 vector， 比如像中国的这个腺病毒的这个疫苗，它是用这个腺病毒作为一个载体，要把这个病毒的 S protein 的这个基因插入到这个腺病毒里面去，然后再导到人体里面去，所以这里面就有好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到这个病毒的 S 蛋白的表达。对于 Moderna 公司的 mRNA 平台，它比较直接了当。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吧。对，
那这次这个 Moderna 疫苗试验啊，总共才45个人，在这个参加的试验的人当中，他们在接受了第二次的疫苗剂以后呢，他们体内出现的这个抗体啊，比新冠肺炎康复者的相同，甚至还有这个公司说有明显增高得多的这个抗体水平。那也有这个批评说，这样的小范围的试验很难有说服力，你怎么看？
我是认同，现在这个小规模的这个实验确实没太大的这个说服力，而且它也确实只是从就是8个人的身上分离到，就是明确的说有这个综合性的抗体的产生，对吧？就是。它分成几个组嘛，就是实际上它这个实验是分成3个组，就是低剂量的、中等剂量的、高剂量的。那它只是在低剂量和中等剂量的前4个人总共，所以加起来总共是8个人啊。他们体内表达了这样的综合性的抗体。那这个确实当然是很小量的这个样品，但是现在这公司这么早把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出来，我觉得其实。如果严格的说的话，过去这些医药公司或者不管是哪个公司做这个临床试验，绝对不敢把这么有限的数据对外公布，因为后面还很难说嘛。因为你这个实验设计，它肯定是比如说注射完这个疫苗以后，你要14天、28天、3个月、6个月等等，你都要检测这个抗体的这个水平。因为你就算说，比如说你现在1个月以后，你测到它有高出这个有这个抗体比较高，可是要是过了2个月，它这个抗体完全降到零了，那就说明这个抗体不是持续性的保护作用，那你这疫苗还是没有多大的作用嘛，对不对？所以你现在这么早说出这么一个非常乐观的信息，我觉得其实这些公司确实是也许是为了他们股票的这个上升嘛，对不对？就像现在中国 Cansino 公司一样的，当初他一旦跟媒体做一个合作，说我已经做出了疫苗了，媒体一渲染，那马上股价就上去了，对不对？Moderna公司也是这样的，我一个最最简单的一个结果一说两句，那股票马上就上升了，所以投资者高兴，但是其实从科学的严谨性来说，我觉得这没太多的意义现在。
很显然这 Moderna 公司在新冠疫苗研发当中它是走在前列的，可是这个公司它跳过了一些大型动物比如灵长类动物身上的试验，是不是一定要经过大型动物试验，还是说这样做不一定有很大的风险？
这个灵长类的试验它跳过了，在这种疫情大爆发的情况下呢，直接这么做也不是没有潜力，但是呢，当然是不理想的一个情况嘛，对吧？也有一些疫苗在开发过程中哈、就是说这其实是比较有争议的问题，就包括比如说登革热疫苗的开发，其实过去几十年里面，在这个灵长类里面研发的不见得特别成功。但是呢，像 Snowy Pasteur， 他直接在泰国上人体的实验，但是他找到一个范围，找到一个安全剂量的范围，对年纪比较年轻的人群有一定的保护的作用，所以他对他来说他也算成功。所以这个是其实是有争议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跳过了一些动物实验，有的是不得已，但现在好像是说，因为时效性，为了跟这个大流行对抗，你比较加快这个过程。所以有可能跳过，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研究机构在补上这一块就是跟Moderna公司进一步合作补上这一块毕竟有动物的模型的话呢，其实还是有很多便利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在发现有些新冠病人康复以后再第二次感染这样的情况，那注射疫苗后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挑战呢？
其实这是另外一个大的问题就是疫苗开发中的这个难度的所在，就是说特别比如说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它有四种血清型，那么疫苗开发的时候最大的难度就是所谓的 ADE effect， 就是 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 就是依赖抗体的增强性效果简单的解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注射了一个疫苗是针对一型的这个登革热的，但是他第二次被二型的登革热感染的时候，他之前产生的抗体反而是促成了这个或者是被感染的这个可能性进一步增强，而且更有致病性，所以这个是反而是更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打了疫苗不但没保护到自己，对第二期不同的血清型的这个病毒来感染的时候反而更糟糕。那这个COVID-19 呢也面临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很有可能有这个 ADE effect， 我也看到有科学文献提到这个 ADE effect， 但现在就是说当然大众的媒体啊或者其他这些疫苗公司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基本上不提这一点，可是这种风险性是确实存在的所以呢这个疫苗最后有多大效果很难说，对吧？很多人被感染以后他有可能再次感染，那这个也是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个病毒很有可能就是在全球这么大面积被感染以后，这个病毒对人体有了相当强的适应性，而且在不同的地区很可能病毒这个突变也朝着不同方向在走所以人们被再次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好，非常感谢前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